弟兄姊妹们好，请我们先读一点主的话语。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耶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再读第三节到第六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好，我们今天早晨的题目就是从刚才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第六节中间说的，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彼得在他寻道之前，他写了彼得后书，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非常沉重的负担，就是要把主的再来和主的国度告诉我们，而且他心中有一个极其美好的盼望，就是盼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有这个盼望，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这个目的。他告诉我们，第一，当我们听见福音，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看见了神已经把极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的每一步路是需要信心，但是你我都是小信的人。感谢神，父神在他儿子的救恩里面把极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这个信心在彼得的里面，在第一世纪所有神的儿女们的里面，今天也在你和我的里面。这个宝贵的信心有多宝贵呢？这个信心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里面对父神的信心。所以保罗讲到，他说他在肉身中活着，不再凭着自己活了，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今天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怎么让基督活出来呢？他说，我乃是凭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你看哈，在第一世纪神的儿女们，他们在真理、在经历上面都是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清楚，并且非常的丰富。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生，我们不需要用我们自己努力热心，我们只要学习依靠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就是那宝贵的信心。那么不仅如此，神他还把所有我们要达到神目的的供应都赐给了我们。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的神能呢，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了我们，而且在赐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供应，它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以脱离从世界上来的情欲，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呢得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因着这些供应和预备，还有父神的应许，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所以彼得在他临终前呢，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要我们要殷勤的追求。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又要加上节制。这个题目不只是一个名词，不是要我们节制，而是要加上节制。我觉得很好啊，中文加了这个词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在什么时候呢？乃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日常要运用这个信心来操练，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加上节制。我们要问呢，什么是节制？这个字啊，在希腊文被翻译为，在中文里面翻成节制，或者有些通俗的翻法呢，就说这个字叫做中庸。我想我们有中文背景的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中庸，就是不偏左也不偏右，不极端。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翻成了自制。所以很多英文翻译这个节制，把它翻成叫做 self-control， 就是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克制自己。这个节制啊，中庸就是不极端。我们人做人呢，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常常容易把握不了这个中庸。我们要不是太不急，要不然就是太过分。那么这个节制的意思啊，中庸就是合宜的，在那个环境中，在那个事情的里面，我的表现是合宜的，是刚刚好的，是别人看的是恰当的。所以这个字啊，有一个意思，它就是管好自己，约束自己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刚才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圣经里面使徒们他们所说的节制，不仅仅是自制管好自己而已，更说到这种的节制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3节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22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可见呢使徒们他们所讲的这个节制不仅仅是今天一般人这个做人道德上面的修养，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种的自律弟兄姊妹，这个节制在神儿女们身上乃是圣灵在人身上所结出来的果子。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里面就有内住的圣灵，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宝贵的信心。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为人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用信心和顺服的态度来体贴圣灵，听从圣灵的指引，跟随圣灵，依靠圣灵来管好自己，约束自己。这样的学习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彼得和保罗所说的节制。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位年长的主的仆人有一点生活上面的交通。我就提到有的时候在自己的人生中会生病会有身体上面的这个虚弱没有办法承担主给我的托付那么我们也谈到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人，他们呢 忽然之间感染了什么病，那天我就请教我们这个年长的弟兄，我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弟兄啊，一个人要谨慎。那我问他说，除了谨慎还有什么呢？他说要节制。那我就问他说，那么这个节制是什么呢？他说，弟兄，让我跟你讲一点我的经验。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讲到节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其实就是接受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教导，而且学习在环境中看每一个环境都是圣灵安排的，学圣灵的管制所以开头的时候我先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从使徒们的教训里面看见了节制是圣灵在一个相信主的人身上做工它的结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点呢，节制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特别神的儿女们，我再讲一点特别是有心爱主侍奉主的人的身上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不留意可能主给我们许多的恩典都被我们忽略了，甚至有的时候被我们呢浪费掉了。我们知道主父神呢，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而且在他的救恩的里面呢，把恩典丰丰富富的赏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那么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人身上呢，像使徒保罗讲到的耶稣基督呢，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众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在恩典中赏赐给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富足的人，主给我们有年日，主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主给我们有各样的才干和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这是主的恩典，我们过一个这个谨慎的生活，我们学习节制的功课，我们就不会浪费，也不会误用神给人的恩典。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呢，他说他一生到的年日是175岁，他在175岁的时候他瘦高年迈体力衰弱呢，他就气绝而死。那么读到以撒的时候呢，他说以撒呢，他年纪老迈，圣经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说他呢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交通道，他说你看神给每一个人的恩典，每一个人在地上的年日都已经量好了这个量好呢，那么有的人呢活到神量给他的日子满足，他气绝而死，是走的真是何等的安息，何等的这个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我们看见不节制的人，或者是生活压力担子太重的人呢，他就提前把神给他的日子用完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年长的真是非常有长者风范的一位年长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说弟兄年纪大的人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生命，他说我现在的生活每天早上都在主面前祷告，主让我能够要保命这个给我们看见了他们学习在生活中有节制。 因为一个节制的人就不浪费神给我们的体力，也不过分的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能力。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有的人呢，他在为着人生打拼，是有的时候甚至为着神的家的侍奉，他们真是尽心竭力。中文说有一句话说蜡烛两头烧，结果就提前的把神给他的日子用完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节制在我们身上呢，每一个人不光是年纪大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从小在家里面呢，父母亲能够帮助他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脾气，好的性格，在凡事上能够有节制，弟兄姊妹，能够叫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突然。那么第二个点呢，节制，弟兄姊妹，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好叫我们呢，在地上的人生的年日能够达到主所要我们达到的地步。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在中文的那个小字的翻译里面，他说或者我可以得着呢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呢，主给我们量的，将来我们进永世的时候，你要得着的，你必定会得着。但是有的人呢，在今生的年日中他就得着。那个叫做得胜了，那个叫做可以得奖赏了。但是有些人呢，在今生因为不明白这个真理，或者在自己的个性上面比较任性，比较随意，比较随着自己的性情，以至于呢，就把主的恩典用在别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主要我们得着的，那么将来我们就要去重新的去得着他。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他写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说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弟兄姊妹，若是一个人呢，竭力的追求，能够让圣灵在他的身上，凡事上面做主，来管理他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可能达到神所量给我们的度量，能够尽神在神的家中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该尽的功用，那个叫做尽你的职分，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我们看见保罗在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开始有把握了。我们刚才讲到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他没有，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仍然竭力的追求。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个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看见保罗是在这些点上面呢，认识主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他在地上竭力的追求操练，其中有一项就是他要得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节制。那么我们再讲一个点，我来读几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 在这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看见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其中有一项啊，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再看呢，在诗篇第八篇第六节里面啊，大卫在诗中啊，他对神有一个称颂和感谢。在第六节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一个在主里面肯操练、肯殷勤的追求啊，主要我们追求学习属灵的功课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做属灵的大人啊。若是我们追求节制呢，我们被圣灵引导、被圣灵约束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呢，我们就得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称为神的儿子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呢，这是神原初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对人的心意，就是要人来管理神的产业啊。所以在诗篇第八篇第六节里面，我们看见呢，神派人呢管理他手所造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得着了属天的生命，那不过是一个开头而已。但是神在我们一生得救的年日中，神有一个心意，是要我们得以长大成人，做属灵的大人。那么这个做属灵的大人，是借着圣灵的教导，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管理我们，圣灵来安排环境训练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在这些点上好好的学习啊，我们就得以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承受产业，管理神所赐的产业啊。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那是一首我在诗歌本里面寻找哈，看见非常好的一首，讲到学圣灵恩高教训啊，学圣灵管制的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啊。他先在主面前问主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有没有过叫圣灵在我里面担忧啊，求你啊赐下这个怜悯在我的身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并且焚烧。每一次光照，每一次焚烧，若是我能够顺从，我能够降服啊，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带来是什么呢？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多赐给我们啊，叫我们呢能够长大成人。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来稍微谈到一点呢，彼得劝勉我们，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么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加上节制？换句话说呢，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学习而能够得着节制啊？我从三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个问题啊。第一处呢，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一点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如果有心啊，要回应主的话语，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学习接受圣灵的教导和引领，来操练节制的功课。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献给主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受浸了以后啊，我们受浸了，不仅心被感动，不仅我们理性上接受，并且我们在意志中有一个降服，有一个拣选，我愿意拣选耶稣基督，我愿意的把自己归给基督啊，那个叫做献自己啊，意志中的拣选呢，就是我准备好在自己的里面，我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来学死的功课，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我来学活的功课，让主，换句话说呢，就是让主得着我这个人，在我人生中的心思意念、态度、言语、行为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主得着我，好叫我呢，原来我要这样做的，圣灵说你不要的时候，那么我就愿意向我自己的意见死，向我自己的喜好死，向我自己的脾气和个性死。弟兄姊妹，在这个现的生活上面，就是我们运用信心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受浸归在他的名下啊，弟兄姊妹，所以学节制的功课啊，第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里面呢，有没有用信心摸到了基督的死的能力啊？有没有因着信心和顺服，我摸到了圣灵在我里面供给我的力量和指引啊，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不把我们遇见的事情与基督连在一起，我们光靠自己的善意啊，用我们的意志想要去克制自己，想要去管理自己，我们常常是失败的啊。所以呢，学节制的功课，不知不觉我就学会了在基督里面与他同死。怎么死呢？向罪死，向自己的肉体死，向自己的习惯死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另外一面呢，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向神活着。是怎么活着呢？我相信在我里面那微小的声音，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促、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禁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向他活着，我们向主说，主啊，是的啊，求你帮助我能够照着你的指示来生活。那么第二处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若是你我在这个点上操练啊，走过了这一关，经常的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学习和祷告，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他用运动员的方式啊， 教导我们怎么学这个节制的功课。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到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除了把自己交给主，愿意听圣灵的教导和管制，我们向神活着，向自己，向罪，向肉体，向世界，我们学死的功课。弟兄姊妹，第二个点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学节制的功课啊，我们要有一个在场上参加运动比赛的那个运动员的心态。他说我们在场上赛跑的人呢都跑，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奖赏。那么每一个人在跑的时候都尽自己的全力，为什么尽全力呢？他为着要能够得那个奖赏。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希腊人喜欢运动，他们呢常常有运动竞赛，那么他们每一个人尽全力去拼搏的时候，那个第一名的人呢就得一个桂冠，是用这个树的树枝和青的叶子编起来的。他们觉得如果你能戴上那个桂冠呢，那个就是一个极高无比的荣耀。但是保罗告诉我说，我们今天如果肯学属灵的功课，特别是学节制的功课，我们要得着的那个冠冕呢，乃是一个荣耀不能坏的冠冕，是不朽坏的冠冕，那是在我们的里面得着基督自己。若是我们为了要得胜，要能够得奖赏呢，我们在还没有比赛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要有一个运动员的心态。什么叫做运动员的心态呢？我们要能够接受锻炼，接受指导，接受修正。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医生要我，因为我这个体型比较瘦，很早就开始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现象。我医生就告诉我说，你补钙也没有用，你补钙补带太多了，你会得肾结石。他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啊，你到健身房里面去练举重。我就在一个弟兄的鼓励和帮助底下，他就带我去健身房。我就看见很多老人呢，在健身房他们锻炼的时候，都请了一个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personal trainer， 我不太懂中文怎么翻的，中文叫做个人的这个训练指导的人。那个是一个教练，在旁边呢，跟他讲你要怎样做，那么他做的姿势不对，重来一遍，弟兄姊妹，那些花了钱去学这些指导的人呢，他们非常甘心乐意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来指导我们呢，学节制的功课来训练我们呢，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更要能够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愿意的心智，降服的心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啊，必然会有一些难受的情况，会有一些苦楚的情况，会有一些要好像要接受指导被修正的情况。那么我们用这几节圣经来稍微讲一点保罗讲到学节制的功课。第一个 每一个愿意在主面前学节制功课的人，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要有企图心，要有进取的心。好，不要觉得让他们都去，我最后一个垫底就好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到场上竞赛的人呢，是应该有这种的心态的。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想，今天让他们去服侍啊，等到我老了，等到我以后有时间了啊，我甚至也有人讲说，让你们去得冠冕，我将来到主面前只要在天堂的门口扫地就好了啊。弟兄姊妹，扫地的人也要带冠冕的，看门的人也要带冠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企图心啊。第二个哈，他说在场上赛跑的人呢，较力争胜，诸事都有节制。这个节制就告诉我们说，甘心接受约束，要明白这个比赛的规则。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语就是那个规则，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规则，就是那个律法。所以保罗说啊，我不再活在律法底下，但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我活在基督底下，我就是活在律法的底下。他甘心接受约束和操练。那么第26节啊，他说因此啊，他不浪费他的人生。他说有的人奔跑啊是没有方向的，好像逛街一样，这里走走那里走走，人生的年日机会就过去了。我们看见有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个点上不明白哈。有的人呢喜欢喜欢呢，现在因为资讯发达垂手可得，很多人呢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凭着这个网络上面，这里查什么看到什么他就做什么弟兄姊妹，那个是浪费时间，那个是奔跑没有定向他说我斗拳呢也不像打空气，不像没有对手他在这个接受锻炼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呢？就是我的自己我们要能够克服自己。所以到了第27节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攻克己身呢，就是像一个在场上打拳击的人呢，把对手他的打得鼻青脸肿。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学节制的功课。我问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讲到，他告诉我，他说这个攻克己身呢，叫身服我。在希腊原文这个意思，他说你回去查查看，那个意思就是在场上做搏击比赛的那些选手他们在场上要把对手打得的鼻青脸肿。他说弟兄啊，那个对手不是别人，就是你的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学节制那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呢？制服自己的身体。使身体不再做我这个人里面的主人。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我应该来聚会，但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头昏昏的昨天晚上好像没有睡好，那我的身体就说我不想去聚会，那我就放弃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学习啊，运用信心告诉主说，主靠着你我能够做到。我要讲一位我们所敬重的年长弟兄就是江守道弟兄。有一次我去看他，跟他有一点交通，他告诉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那时候20几岁那时候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呢打到中国，那么他就被弟兄们打发呢到南洋去。他在菲律宾的时候，结果 他被蚊虫叮咬，就得了热带的疟疾，我们中文叫做打摆子啊，忽冷忽热。他看了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好。后来呢，有一个中医啊，开了一副的草药，他吃了以后啊，这烧就退了，打摆子就退了，但是有一个后遗症。他告诉我说，他说我就睡不着觉了，每天晚上呢，躺在床上呢，就醒得不得了，很痛，这个是很大的折磨。那时候他才20几岁。那我问他，弟兄你是多久后来好了没有？他说这个病呢在他身上60年、啊、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我说那你怎么过来的？你怎么白天还这么有精神，记忆那么好？他说我祷告主，主告诉我说这是我给你的功课，这是让你学节制，叫你的身体听话、啊、你的灵要安静在我的面前。他说所以我就学习啊，每天晚上到了时到点了，他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我问他，那你闭上眼睛睡不着，你会不会去思想圣经啊，默想圣经？他说我不想。我又问他说，那么你会不会去祷告？你白天一定有什么烦的事情或者压力，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也不祷告。那我说那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让我的身体听话，不让他去想，也不让他去这个。他说我就闭上眼睛，而且身体不动几个钟头呢。他说我每天这样子6个钟头，主就怜悯他。他说在这6个钟头里面，他说他大约可以真正的入睡有2个钟头。这样多久时间呢？60年。难怪啊，也有弟兄们去请教他说，弟兄啊，我怎么样能够说话哈、啊，不啰嗦哈、啊，不用口头语。他直接就讲，他说你要求主派一个卫兵站在你的嘴巴边上面，不要不该说的就不让他出来啊，管好自己的言语啊。那一次我跟他的个别交通啊，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我的身体啊，很多以前的坏习惯造成的身体就逐渐像车子老了啊，什么都松了，什么都出问题了。那么江金庸说，不，你可以让你的身体服你，把它打得鼻青眼肿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啊，使自己的肉体的生命、生活、肉身的身体啊，成为一个被圣灵听从主的吩咐合用的一个器具。啊，这个叫做学节制的功课。特别在我们的身体的习惯上面。那么在学节制的功课第三方面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也用一节圣经，在诗篇19篇第13节。诗篇19篇第13节，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意思就是啊，求主拦阻我这个人呢，不要做一个任性的人。好，我们知道，中文有一种，有一些人呢，他叫做性情中人，就是当他的情绪来的时候啊，当他的感情发泄的时候，他就是啊非常的直接，而且呢啊不约束自己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一个学节制功课的人呢，我们要学习啊，在祷告中像大卫一样祷告，我们来依靠神，求你拦阻我，主啊，我是你的奴仆，求你拦阻我，当我情绪不能克制的时候，当我这个身，我管好了我的身体，但是现在我还有我的魂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的这个个性出来的时候，求你拦阻我，不要任性。好，我们这样的祷告依靠神呢， 我们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帮助。我们看见大卫啊，他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知道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脾气，他也有受刺激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也有想要发作的时候，但是呢，他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呢，有两次任意妄为，那个造成他很大的痛苦，受很多的管教，这都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爱神的人，神在这些事情上面训练我们。那么最后啊，我要和弟兄姊妹稍微快快的提一点哈，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啊，操练学习节制的功课？我要讲几方面，五方面啊，这我只是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只稍微提一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肉身身体的生活习惯上面要学节制的功课。什么时候吃？吃什么？什么时候休息？我们该休息多久？什么时候喝？喝什么？这些过去大概15年、20年，主在我身上管制的非常严格。有一段日子我的姊妹都受不了我，她跟我说你要服侍你真麻烦因为给你做了这个你不吃，给你做了那个你又说你不能吃。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吃，我不是不愿意顺服你但是我吃了下去，我身体就会做我的主人，叫我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弟兄姊妹，后来慢慢在主面前，我就发现有我同样毛病的弟兄都是一样，他说我们很痛苦，他们的姊妹也都一样很痛苦但是这个你学好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可以返老还童的，可以变得重新健康起来的这在我身上呢，我大概用了15年的功夫接受年长弟兄的教导在主面前学习弟兄姊妹们，我们什么时候该出去走运动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位爱主的老姊妹讲，他说弟兄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每天呢，我一天服侍到了下午有一点个别的时间的时候，我就祷告主，主啊，这时候是不是我该出去晒太阳，该出去散步的时候他说常常圣灵就指引他，今天你走哪条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生活的习惯。还有晚上呢，到了时候主说你该休息了，或者我们在看新闻看手机的时候，里面有感动说关掉关掉不要看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生活的习惯不光是小孩子要接受父母亲的教导，现在每一个大人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科技太吸引人了。有些美国弟兄们讲这些科技的产品非常的迷人英文叫做 charming, 拿到手上你就是就不忍放下圣灵要管我们。弟兄姊妹，在身体的生活习惯上面要接受圣灵的管理。第二个，我们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一个会管理情绪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是敏捷的，是活泼的，因为他不被情绪拖着走，不被情绪捆绑。他是一个平衡的人，是一个稳定的人。有的人呢，他的情绪像烧开的水一样，一刺激就沸腾起来了。有的人呢，这个情绪是不能够关掉的，好像漏水的水龙头，你怎么拧它，它也不还在漏。弟兄姊妹，圣灵来在这些点上都要帮助我们。我在教会侍奉中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学，真是我从他们身上看见非常好的这个见证。第三方面，在我们的言语上面 有的时候话多了，圣灵在里面说你话多了，马上停下来，还不要去做个总结，停下来就好了。第四个，在我们运用时间上面，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浪费时间，不要奔跑无定向，不要做事情啊没有目的。第五个方面，我们要在金钱上面、财务上面管好自己。我想我就用这几方面呢，和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提醒和勉励。但愿呢，像使徒彼得讲的，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对不起，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若是主许可，下一次呢有机会和弟兄姊妹再交通呢，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环境中掌管万有，就是为着要来教导引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能够跟从圣灵的引导，能够长大成人，做神的儿子，得着儿子的名分。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教导我们学节制的功课，好叫基督的美德能够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彰显出来。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